第24篇人的审判第5号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的负担重在说到大灾难。启示录8章13节说，我又看见并听见一只鹰在天宫顶着飞着，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由于这号声，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。末三号将是大灾难末后的三样灾害，大灾难要发生在第70个七后半的三年半，也就是42个月。许多基督徒以为大灾难要持续七年，他们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他们读圣经漫不经心，且照着传统来领会。但圣经的话是非常精确的，我们必须有启示的光来明白，圣经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，字字都有意义，且都精准。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9章24到27节。24节说，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并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这里的本国之名是指但以理的本国之名，圣城是指耶路撒冷。按照圣经，这里所说的七不是指七天，而是指七。你若说这里的70个七是70个七天，你就绝不会对这一段话有正确的解释。25节说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这里说到七个期和62个期。26节接着说，过了62个期，那受高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乃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的圣所，至终必如流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受高者被剪除是指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城和圣所被毁灭是指主后70年提多的军队毁灭的圣殿和耶路撒冷城。27节结束时说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这里说，一期之内，那王要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就是三年半之后，他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，这就是说他要终止对神的敬拜。这70个期构成了490年，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开始。头7个期的49年是为着完成耶路撒冷街道和城墙的重建，从这以后一直到基督被人剪除，共是62个期，也就是434年。第69个期过了之后，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是悬空的，到末了末一个期，就是最后的七年要来到，这就是大灾难被认为有七年的原因。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个观念并不准确，末期就是末后的最后七年，就是敌基督和犹太人立约的时候。在这个七年的前半，敌基督对犹太人还很友善，但是在三年半之后，他的态度改变了。先前他虽然同意犹太人能在殿里献祭敬拜神，此时他却改变态度，高举自己为神，在殿中立起自己的像，强迫人拜他和他的像。然后他就开始苦待犹太人，因此在这七年的前一半不会是灾难的时期， 因为在这期间，敌基督对犹太人还很友善。按照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，一期之半，敌基督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，命令犹太人停止向神敬拜和献祭。敌基督也要在圣地立起那行毁坏可憎之物。按照启示录，那行毁坏的可憎之物将是敌基督的像，立在殿里当作偶像。现在我们转到马太福音24章，这一章也说到大灾难的事。在15节主耶稣说，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。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不是在七年的初期，乃是在这七年的中间。那时敌基督要停止对神的敬拜，高举自己为神，将自己的像放在殿里，这在神眼中乃是可憎之物。接着在21节主预言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，将来也绝不会发生。从这里我们看见大灾难是从末期的中间开始，只有三年半的时间。传统的教训说大灾难有七年是不正确的，我们不该遵循这个传统。传统的教训并没有正确的资料可供读研读那预言的参考。那些持守传统教训说大灾难有七年的人忽略了这一点，那就是在七年的中间敌基督改变态度，因而带进大灾难，共有三年半之久，就是末了一个七的后半。我们也需要来看启示录十二章里的一些经节。十二章五到六节说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。1260天就等于三年半。男孩子被提之后有三年半的时间，就是70个期的后半。那时也是敌基督的像立在圣殿的时候。接着7到13节启示出天上有了征战，大龙和他的使者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，龙要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14节说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要被养活1年、2年、半年。这里的1年、2年、半年是指最后的三年半。从这段经节里我们看见，在这七年后半的开始，撒旦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。这也证明了，严格说起来，大灾难只有三年半，并不是七年。启示录的11章2节是这一个点进一步的证明。但殿的外院子要丢弃不良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这节告诉我们，外邦人要践踏耶路撒冷城42个月。这些践踏圣城的外邦人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。这与但以理九章的预言相合。那里说到敌基督毁约，高举自己为神，并且命令人拜他，那时也是他践踏圣城的时刻。这事要发生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所以大灾难是开始于末了的三年半的开头。那时撒旦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，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，这一点在启示录十二章里讲得很清楚。有了这些作为背景，我们现在看第五号。启示录九章一节说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这里的心是指撒旦，他要从天上摔到地上。天使被比喻作心，撒旦原是天使长，是明亮之心。 他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已经受了审判，在启示录九章这里以及十二章九到十节乃是那一个审判的执行。无底坑就是鬼的住处。撒旦是从天落到地上是在什么时候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第十二章那一章启示，男孩子被提到天上后要与撒旦征战，好像对他说，撒旦，我们到这里来了，这里没有你的地方，你要被摔下去。按照这一章，撒旦要在末了的三年半开始时从天上落下去。我们已经指出这一点，强有力的证明大灾难的开始不会早过那个时候，因此在此之前撒旦仍在天上。撒旦从天上落到地上后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使他可以打开无底坑，放出那些被鬼附的蝗虫，叫人受痛苦五个月。大灾难最严重的灾祸要开始于吹第五号的时候的头一样灾祸，在这之前有第六印和头四号，为时很短，它乃是大灾难的起头。第六印是超自然的灾害，头四号是对地海江河和天象的审判。头四号虽然很厉害，却不直接伤害人，那接着来的灾害要直接使人受痛苦。在第五号以前，人并没有直接被摸着，只有地海江河和天象直接被毁坏。这些可算是要来之大灾难的前奏，神对地海江河众水诸天的审判，是对人的警告。到了第五号的时候，人就要直接的受痛苦。三到五节说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，又有话吩咐他们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各样的树木，唯独可以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。这个痛苦就像蝎子扎人的痛苦一样。这里的蝗虫与出埃及记十章十二到十五节的蝗虫不同，因为这里的蝗虫尾巴像蝎子，有毒刺，能够伤人，他们必是被鬼附的，因他们是从鬼的住处无底坑所冒出的烟里飞出来。头四号的灾害没有直接临到人，后三号的灾害却直接的临到人，唯有额上受了神印记的以色列人才不被鬼附的蝗虫所害。在七到十节我们看见蝗虫的特征，本章七节九节与约珥书二章四到五节二十五节一章六节非常类似，都是论到以色列人的话。这话同着以色列人必须受神的印记以逃避蝗虫伤害的事实，也许指明第五号的灾祸是特别要临到以色列人的。七节说，蝗虫的样子好像预备出战的马，头上好像带着冠冕，仿佛是金的，脸面像人的脸面。这些蝗虫好像一支军队，和约珥书里提到的蝗虫相似。约珥书那里说神要差遣一支蝗虫军队，虽然启示录九章里的蝗虫并不是约珥书里的蝗虫，两者却是相关的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他们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他们胸前的甲好像铁甲，并且有翅膀的声音，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。十节说他们尾巴像蝎子，又有毒刺。在圣经中，蝎子表征鬼，就是跟随撒旦的邪灵。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说，看哪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胜过了蝎子，就是撒旦属鬼的仆役。十节也说，尾巴有能力伤人五个月。尽管第一样灾祸的痛苦要直接伤害人，神仍然把时间限制为五个月。这个痛苦重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，却绝不得死，切望要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在这五个月里，所有被这些可怕的鬼附的蝗虫所折磨的人都宁愿死。这种灾祸之加剧，必是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为黑暗所比不上的。这是八章十三节天空顶点的鹰所宣告的三样灾祸中的第一样。关于蝗虫，十一节说有无底坑的使者作王管辖他们，他的名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，希利尼话叫亚波伦。无底坑的使者就是兽，也就是敌基督，他要从无底坑里上来。希伯来话无底坑的使者名叫亚巴顿，原文的意思是毁坏，与耶伯记26章6节箴言15章11节里的灭亡同志。按希利尼话，他的名字是亚波伦，意思就是毁坏者。敌基督就是毁坏者，他要行许多毁坏的事。敌基督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他是两个人物的合成体，一是该撒尼罗的灵，加上罗马帝国另一个该撒的身体。尼罗从第一世纪开始逼迫基督徒，他的灵，那留在无底坑里的灵，直到有一天这个灵被放了出来，进到另一个该撒的身体里。这个该撒将要被杀，并凭该撒尼罗的灵复活，这就是敌基督。再后撒旦要放出蝗虫，在那兽的统帅下组成一支军队，兽就是敌基督，他是这支军队的王。这些蝗虫要使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受痛苦五个月。照着圣经，宇宙由三部分组成，诸天、地与地底下的部分。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以及末了七年的前一半结束后，撒旦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。同时敌基督就是那些鬼附属鬼魔之蝗虫的王，要从无底坑里被释放上来，与撒旦相会。这样鬼魔的灵便与鬼魔的人相遇。撒旦是从上而下，敌基督是从下而上。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要叫神所造的人受痛苦。这两个人物要来在一起共同合作，尽其所能的叫人受苦。以后我们读到启示录13章和17章时，还要更详细的来看这个敌基督。我们已经看见大灾难要持续三年半之久。在大灾难的起头，有第六印与头四号的超自然灾害。按照马太福音24章22节，大灾难要限于一段时间，是从敌基督在圣殿立了行毁坏可证之物以后开始的。大灾难来时，你在哪里呢？不要说只要我是属天的子民，我就平安无事。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，我们没有那在蒙拣选之以色列身上的印记。属天的子民不该留在那里，因为神没有意识把我们留在地上和以色列移民在一起。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提到诸天之上。然而我们若要被提到诸天之上，必须达到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我们必须成熟。 神对待以色列人的方式和对待信徒的方式完全不同。我若是以色列人，可能去呼求神，也许他怜悯我，在我额上印个印记，然后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我就会蒙保守。但神却不应信徒，反而把他们提走到诸天之上。但是信徒要被提，他们就必须成熟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的负担是要指出大灾难要在何时开始，以及怎么开始。我们已经看见撒旦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，得着钥匙打开无底坑，放出那些鬼妇的蝗虫。就在同时，那兽就是敌基督，也就是蝗虫的王，要从无底坑里出来。这蝗虫的军队要使人受痛苦五个月，这个痛苦非常的重，以至于人想要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今天的人寻求避开死，死却紧紧的追着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想死，死却躲避他们。那是何等的痛苦，这是何等大的灾难。然而这只是第一样的灾祸，只是大灾难最严重灾祸的开始，另外两个灾祸还没有来到。后三之后的三样灾祸构成大灾难最严重的灾祸。第一样灾祸是第五号，第二样灾祸是第六号，末一样的灾祸是第七号的七晚。这三样灾祸都在极严肃的情况下介绍出来。我们已经看见八章十三节说，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，由于这号声，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。启示录九章十二节说，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看哪，以后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最后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介绍末一样灾祸时说，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看哪，第三样灾祸快来。第六印与头四号只不过是大灾难之痛苦的前奏。这末三号的灾祸连同第六印及头四号的超自然灾害，要成为那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试炼。主曾经应许腓拉铁腓的召会说，他要保守他们免去这试炼的时候。你若要蒙保守免去这个试炼的时候，你就得预备好从地上被提。我们谈论到主的回来与圣徒的被提，不该轻率。按照主的纯正的话，我们若想要在大灾难前被提，我们就必须成熟，准备让他把我们从地上提去。我们若成熟并预备好，那么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就都不会影响我们。赞美主，我们有逃脱这大灾难的路。